Thank you. 你已经在这里了。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上面，在信仰上面，我们又往前一步的时候，其实你都在那边等着我们。生命在你的里面可以更丰盛，愿神让我们经历你的死你的生，也愿这堂课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有人听不清楚琴声，
这个圣事的历史跟教会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我看有那个吗？圣事的历史，
喂喂喂，
圣事的历史，
喂喂。
圣事的历史，好。圣事的历史跟教会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简史。
哦，是我弄到那个，哦，真的，
这个东西容易造成。
OK， 圣事的历史跟教会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个好是一个简史的，如果当中有学历史的人，可能，可能我有一些如果需要更正，请你之后跟我讲一下哈。而且历史哈，大家都知道，这样这条线不是一刀割的。不过我还是要简单讲一下哈，因为圣事的历史跟教会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啊，它是渐渐形成的。像那个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然后一直到395年这段时间唱的比较是希腊的圣诗。结果到395年的时候，那时候东西罗马帝国分裂，所以变成有拜占庭的圣诗跟拉丁的圣诗。到1054年，东西罗马教会分裂，啊，前面是帝国分裂，这里教会分裂以后，就东正教跟天主教，啊，那东正教又叫希腊正教嘛，啊，那天主教又叫罗马东教。到1517年改教的时候，基督教就叫做更正教，哈，也叫基督教。那天主教就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把天主教用个虚线在那里啊。那其实这些我再讲一次，这不是一刀这样割的啊，它是渐渐形成的，就像异端也是慢慢形成的，不是哪一天突然跑出一个异端了啊。那就叫五线谱，它也不是一下子就有一条线，它是先从一两条三条，然后经过几个世纪又变四条五条这样子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圣事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跟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史跟神学史有很大的直接的关系啊。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耶稣那个初期的教会，有三种文化一直在那个三种文化混合在耶稣那个时代。先介绍一下这三种文化，这三种文化是一个是希伯来的文化，一个是希腊文化，一个是罗马的文化。初期教会就受这三种文化的影响。希伯来讲义上面写重信仰，希腊是重道德，罗马是重娱乐。希伯来是一个圣散文的吟唱啊。我今天那麦克风可以，我本来还想给你们听听什么是希伯来式的，因为之前我讲过希伯来的诗歌时候我放了很多，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希伯来，所以但是有的人听的会比较有概念哈。希伯来就是旧约，就是希伯来的文化，对不对啊？希伯来的文化，他们犹太人他们是诗篇的吟唱，他们一路来都唱诗篇啊，然后才给他最后集结成我们现在圣经中的诗篇。那诗篇里面啊，很多那种对唱的、轮唱的啊，所以你发现希伯来他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有这个文化啊。这个文化其实也有 多少影响现在的圣诗，我把它跟现在圣诗结合在一起。譬如说希伯来他们在圣殿里面会有对唱，就这个诗班唱，那个是那个另外一个诗班唱，这样对唱，或是祭司在上面唱，会众在下面应和，这个都在诗篇是这样唱的。那其实我们的圣诗也多多少少有受希伯来的影响。譬如说我们的诗歌里面有那种应答的，你想到什么要应答的？何能使我脱罪孽，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能那律法，只有主耶稣之宝血。这些风格都是从那时候慢慢传上的，传下来的啊。那有时候你会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像天主教他们会一路来，虽然我们是从天主教这样子慢慢走过来，1517才变成现在所谓的基督教嘛。所以其实我们要去追溯圣诗的历史中，一定要去探讨天主教啊，开始是一起的嘛。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天主堂现在还保有一种祭司那个神父在前面，愿耶稣与你同在，下面就会讲，他们是用唱的，愿耶稣与你同在，然后下面就会也与你同在，这样子，然后对唱的，这些他们用这样子的唱出来，这些都是希伯来文化的影响啊，希伯来的散文吟唱，他们就是这样一路，我不知道可不可能放哈。不要放了，没有时间，他又怕那个麦克风。好，我们讲讲希腊哈，那时候希伯来从旧约就一路这样来的。那希腊呢？希腊其实是最早发展音乐的国家，所以希腊的音乐哈比较理性一点嘛，哈，可以这样讲。而且他那时候的学问，他把音乐归类为什么科学还有数学，真的哦，你现在觉得没有办法想象，但是他们那时候就是很理性的啊。那音乐跟文学也有关系，所以他音乐也依附于文学，也依附于科学跟数学，所以既然依附于文学哈，他就可以直接的教育我们的灵魂啊。所以希腊反正比较奥妙一点，奥秘一点，他是好像觉得哦，音乐是一种影响宇宙的力量啊，怎么样啊哈。所以其实希腊大概当然他们也非常看重道德啊。罗马呢，罗马就比较看重娱乐，怎么讲？你一定知道罗马的竞技场，对不对？啊，罗马的竞技场，台上表演，台下看这样子。其实这种风气哦是罗马带来的，那有希伯来比较不是这样，你知道吗？希伯来是上下都像差不多相同对唱啊，干什么？那然后我就联想到，我们现在敬拜如果只看台上，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种，虽然没有讲说是在看台，但是那种台上台下的感觉，如果再融合希伯来的话，就会会众跟上面打成一片。那罗马的文化比较是这种表演式的，那罗马帝国后来又很强大嘛啊，所以他那个拉丁文就取代了那个希腊文啊，但是后来他也是慢慢衰弱了啊，他的衰弱哈是帝国的衰弱，宗教没有，宗教越来越庞大啊，越来越庞大。那我们探讨了耶稣。这个时代它是处在这三种文化里面，所以那你说耶稣那时候唱什么歌？其实他就唱两类，就是这两类歌，一个是旧约诗篇，一个是新约颂歌。新约颂歌还是后来有新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的。所以又你说其实基督教的音乐跟犹太音乐不会差太远啊，不会差太远。耶稣逾越节以后唱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我想 应该是犹太诗歌，一定是希伯来风的。那时候因为还没有什么新约嘛，那所以诗篇的风格大概就是耶稣时代他跟门徒的唱歌的风格。那诗篇的风格大概是怎样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曲调公式，然后套上那个散文的歌词，然后每一个时节唱不同的诗篇，跟逾越节唱什么歌，什么都定好了，都定好，然后就是有一些固定的曲调，然后这样会众才可以唱嘛，也没有什么很多不同的会众就不会唱了，所以其实诗篇可以讲一门学问嘛，也很长的诗篇到底要怎么唱，他们有好多种唱法，好多种唱法，所以耶稣时代除了唱旧约诗篇，其实慢慢的也有衍生这个新约的颂歌。那你说新约颂歌到底是我写个希腊风格，其实不会跟希伯来差太远了。那基督教那个时候因为在耶稣时代的时候有传教嘛，所以会去接触不同的文化，犹太人就比较闭塞，因为犹太教嘛，他要保护他自己的宗教，他跟外面比较没有那个嘛。你看那个什么彼得都被耶稣打了一仗，说你怎么还守割礼什么，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是一神，然后非常的固守他的。但是当基督教传开的时候，他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在传教的过程里面，融合了各民族的音乐元素。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介绍希伯来、希腊跟罗马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是融合整个不同的风格啦。那我刚刚也介绍了不同的风格的不同国家的风格，那我们讲了老半天，其实你有没有看到新约里面有一些希腊，有一些颂歌？新约的颂歌，我在上学期有介绍圣经的里面，新约的颂歌就是你翻开新约的时候，里头有一些就是一行一行一行，它没有接下去的。譬如说哥林多前书2章9节、以弗所书这些，这个都叫颂歌了。而且这个时候耶稣时代的希腊音乐风格的颂歌，它特别加上歌颂耶稣，因为旧约没有歌颂耶稣嘛。耶稣直到新约来的时候，那保罗书信呢？这些颂歌怎么来呢？因为保罗是处在耶稣那个早期的时候，那他写书信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个社会已经在传唱一些歌了。那个新约那个时候已经在传唱一些歌了，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当时唱的歌，然后他把它写到新约的里头来。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让大家听一听。
喂，
们用唱的反而也可以，我只是要给你们看原汁原味是怎么样。那现在唱哈，那个曲调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啦，啊，后来加上去的。我们看我们发的一张马江歌，有没有看到马江歌？
有。
马江歌，这个是找得到很早的希腊圣诗。啊，希腊圣诗，我指的是歌词哦，那个调子已经是现在的调子了啊，后来的人把它补上去了。他是一个叫格利勉的教父啊，希腊圣诗之父，他写的这个歌词。这歌词你会发现有二十一，其实他有，放下去再说，来。听不到，我又没有动什么，为什么会听不到？嗯，好，这样听得到吗？啊，我有动什么吗？
讲话听得到，弹琴唱歌都听不到。
哦，好了解。 了解，弹琴唱歌就听不到啊。我们再来
没有收音
啊，
因为那个没有收音，
哪里没有收音？我们
在弹琴的时候，他那个
哦，这首歌哈、哦、是耶稣时代的希腊风格的歌啊、哦。那我们要进入说那个第四啊、哦、重要的人士，早期离我们太远了哦。但是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提，一个是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异端很少，他异端非常的多哈、哦，异端林立哈。哦然后呢，他出现一个安波罗说，怎样会不会怎样会介绍这个人？这个人影响圣诗非常大。早期，你知道他们唱歌都为了什么吗？都为了要攻击异端，真的就是不是攻击的，就是说，
布教，
就是布教，对，布教，教父哈、哦，因为有异端出来，教父就开始组织诗班流畅。然后确立那个信心，很有趣哈、哦，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哈、哦，所以那时候的歌很多什么，三位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歌颂三位一体，哦，就是因为那时候还在变，就那个教义都还没确立，那出现了一些异端，一个是诺斯底主义，一个是亚流主义，听过这两个名字的请举手。哇，好不错，请放下啊！那我就不用特别。那个诺斯底主义就是很强调智慧，人的智慧要摆脱那个物质世界，灵比较重要啊，所以他把它二分了。那诺斯底主义啊，这个他们很厉害，那他们那个异端会模仿诗篇，写一些诺斯底诗篇，然后宣扬异端。好，从这个你可以看出，其实他们蛮重视用音乐来护教的啊、哦，因为有时候讲，倒不如用唱诗。啊，这个亚流呢，诺斯底出现在第二世纪，亚流出现在第三世纪，啊、哦，亚流这个人哦，他被放逐出教堂以后，他是异端嘛，就被判为异端，然后放逐。结果他在街道上就开始唱一些起义的诗歌，那个正派的也不会不说他哈，正派的也拿十字架，然后夜间举足来唱诗哈，好有趣哈，那所以很多诗歌都会强调这个，那我就举个例子，譬如说，因为亚流说耶稣。是次等的神啊，然后他又不是人啊，结果他不是神也不是人啊，那这个你看普天颂赞160次，大家翻一下普颂160，我没有放在线上哈、啊，因为如果家里有普天颂赞的可以翻起来160，我不会唱，但是我要举这个例子给你们，你等一下会唱另外一首164，起来崇拜，这个大家都很熟嘛。你看啊、哦，第二段，上主远处上主，光明之光明，与尊敬奖杯，同一甘云所生，天不足生之，不说生悲受伤。看到这一句没有？
嗯，
哎，不说生非受障，不所生非所非受障，不所生非受障。所以，因为像这样子的歌在那时候传唱的，当然这首不是，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首《普天颂赞82》。古颂82，大家翻开，听你刚刚出现，人声听得到，琴声听不到。
哦，
对。那我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刚好进来，我们可以试验一下。我现在来。82，我先试验一下，看线上现在听得怎么样哦。 经过奥古斯丁没？
有
啊，奥古斯丁是他的学生啊。 那他的贡献非常大，他为了不让亚流族异端化，发挥发扬光大，他不是叫那个守卫教堂的信徒来唱诗歌，而且他的诗歌都是比较军歌型的，军队进行的，我很想知道那时候怎么唱，但是已经很难考究，考不出这个东西了。他也把东方的这种会唱的诗篇介绍给西方，所以他其实创办了很多歌唱学校。你们知道歌唱学校不是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据你所知对圣经的认识，歌唱学校在哪时候就有了？对，美言讲的对，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就有爸爸教孩子，这些都是学校，只是没有正式办一个学校。但是这个教育在，我会被我自己的声音干扰，
唱不下去。
教育这件事情啊，非常重要。我自己因为本身学教育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自己一个音唱得好弹得好的，这个主日学就是因为这样开。安波留修那时候他派了办了很多学校，那在旧约的圣殿中立位人也是有诗班的培育的，这些歌唱学校就这样影响了之后的葛利果圣歌。葛利果我们读书时代都好像有读过嘛，比如翻成什么贵沟利啊什么，对不对？葛利果圣歌，我有一堂课会专门讲葛利果圣歌，像我们刚才唱这首就是葛利果圣歌，你知道吗？神知道有父爱诞生，从宇宙里，而且你发现我不会，我没有弹和声，我只有后来才慢慢有，所以格里果圣歌，下不知道哪一次会讲，好像下次格里果圣歌在西方唱了10个世纪，唱了10个世纪，我们到那时候会来稍微唱一唱哈。那最后一个重要的决议，重要的决议，这些都发生在第4世纪哦，你看。米兰发生在313，尼西亚发生在325，老比加发生在367。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知道有一种叫尼西亚信经？就是那种会议后来出来的。那米兰呢？米兰上谕这件事情是可公开唱诗。为什么那时候有一个会议决定可公开唱诗？你知道吗？基督教刚开始的那前3个世纪，基督徒常受迫害，常常受迫害以后，他们就秘密聚会哦，唱诗受到很大的限制，要唱就在地底下那个唱，也不敢奏乐器，乐器太大声，那奏了乐器，人家会说你是受异教影响，所以基督教从第4世纪国教化以后，那个整个国教化以后，基督教才合法，才可以公开唱诗。从这个米兰三谕，他们决定可以公开唱诗。所以我们现在能唱诗是一个福气啊！你看3个世纪里面，基督徒偷偷唱诗，尼西亚是会偷偷唱诗。来，这个时候我想唱一首。诗歌是在这时候产生的，409，美妙时光，普天颂赞，409，美妙时光。409，这是一个晚祷的诗歌，晚祷的诗歌。
上角，左上角上面写第二次第第三次第的诗歌，有吗？
有。
哦，你想象这些金符在地下默默聚会的时候，他们何等渴望可以看到光，刚好也是晚上，所以这样子的诗歌在那个时候的情境是唱出来的。第二段起音。教会的节日，至少有复活节啊，有什么升天圣诞节这些，圣诞节好像后来反正这些节是慢慢经过时日加上去的，慢慢越来越多节啊，各节日都有固定的赞美诗，所以你就觉得哎呦，原来音乐在那个时候那么重要啊，那他们节日。唱哪一个节就要唱什么诗歌，那有一首普天这个是救苦颂，所以我应给你们，求主垂怜，你们看到求主垂怜在马江歌的后面很明，求主垂怜，这首是它也是一首希腊圣导诗啊，他是读经跟读经之间，他们会读一段经文，然后就唱一下这首第一段，然后再读经，然后再唱第二段，再读经啊。那我们这首诗歌375-430。
会在外面上课吗？应该是
不会。最后一个老底嘉会议，它圣约系统化，圣约系统化，这个会议很重要哦，因为跟圣约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哦，当大家喜欢唱歌，喜欢唱歌，然后不唱则已，一唱就会乱，你知道吗？所以唱到367年的时候，他们这个会议决定会众不要唱。只能圣职人员唱，这样你看嘛，慢慢发展到后来，天主教就是怎样，就是只有神父在上面唱啊，下面就没有声音了啊。不过这个会议，第一个是他做了这样子的决议啊，而且他就算唱，要人声而已，不可以乐器，因为乐器会一般都在用乐器。我们要单纯一点，向着神子喜欢人的声音，乐器一用下去，就会人家以为你是异教，好奇怪的想法啊！但是没关系，你如果活在那个时代，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啊。第三个呢，歌词不能乱唱，歌词哈只能用诗篇或是圣经。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诗歌好多个人经历的诗歌。对不对？那也，他规定是有，他是为了要能够让他正统化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流失了很多个人宗教经验的圣诗啊。然后呢，正式成立圣乐训练学校，你知道学校一成立有好处，但是也会变成精英分子，对不对？哦，圣乐就开始有点阶级垄断了，就一些好像是很才可以进到这个学校出来的才可以领敬拜还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历史的发展哦，常常要么走到这边，又走到那边。那你如果一路上下去上这学期的课，你会发现很有趣。我们从早期教会到现在，它都要摆多少次了？这个有时候走了几个世纪又摆这边，走了几个世纪又摆这边，所以这个老底嘉会议是蛮大的一个会议，他做的决定哈。那个因为其实也是跟那个基督教国教化有关系哈，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国教以后大家可以公开敬拜，公开的聚会，也因为公开，然后。就创作就比较多，有人唱嘛，就有人写曲子嘛，所以今天介绍曲子是很少很少的，下次就会不断的出来一些曲子啊，这些曲子让我们在信仰上面可以经历的啊。总结一下初期教会的历史，初期教会的圣诗的特色，我们来念一下 A 好不好？请。
总部建造于地上一端
，B
简约保存圣雍宗庙。
这个是我们的总结。初代教会非常重视音乐的力量，而且意识到它对信仰的影响，所以他们作诗来巩固教义。奥古斯丁这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音乐有善恶两股力量，我是不觉得啦，但是他是这样讲哈，音乐有善恶两股力量，异教作诗宣扬异端，使得更多正统圣诗反击，所以他奥古斯丁把音乐看得这么重要，我不是说音乐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就看你的心是善是恶啊。然后因为他不能大过神，神才是善恶的来源，音乐是一个仆人被他用，但是奥古斯丁讲这个就表示他非常重视音乐，所以圣也就是说早期的圣诗神学非常重要，比现在重要的很多，他们单纯就是为了护教，护教嘛。然后 B 呢，简约
保存圣咏的风貌，是这样子。后来就越来越复杂啊。这个时候，我刚刚如果你有注意听，有两种，一个是犹太教，一个是基督教，对不对？啊，犹太教是排斥别的宗教的，所以他们你看不吃祭物啦，或是啊，那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特别重视乐器，啊，虽然乐器也是上帝所造的。犹太教就是非常的保守，啊，他排斥所有的文化。但是基督教哈，因为凡事自由，耶稣给我们自由了嘛，所以会吸收那个时候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遗产。那吸收了还要固定下来，怎么个固定呢？就是有圣餐啊，有日课啊，有弥撒，这些独特的仪式。教会因为有这些仪式，把这些诗歌保存了下来。所以这些仪式也很重要哦，啊，教会的护庇下把诗歌流传下来。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唱的歌哈，虽然是希腊风格的，还是会受希伯来风貌的影响，只是因为年代很久远，存留不多。到后来你慢慢这些歌好像就消失了，可是它其实没有，神没有让它消失了。到我们如果走到后来，有一个1833年有一个牛津运动，那个牛津运动就会把所有的以前的诗歌都挖出来，哦，所以1833年的牛津运动也很宝贵，啊，不然这些没有那个运动可能就沉寂，我们现在都唱不到，我们刚才唱的在普天颂赞也唱不到了，这样子，哦，好了，我时间控制得很好，哦，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请问一下，现在书局上的普天颂赞的版本跟你现在唱的版本不太一样，那我们有推荐我们找 A 版，还是说现在现有就可以？
我们现在唱的就是这版，
是最新的吗？
一样的，我们大厂放的就这个。哦，可以看，
就是我以前在你高中的时候，学校对面有一个圣公会圣三一堂，那他们有一个叫启令文，那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能不能请问一下，圣公会它在台湾目前也是介在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中间，就是它是基督教，但是他们跟天主教中间那个英国国教。然后你讲到的诗歌，其实他们就是有这个起印文，看到牧者讲的念句、读念句，甚至赞美文，就是在他
的英国。这个国教，这个圣公会，这个是最接近天主教的基督教。基督教里面最偏接近天主教的就是圣公会，哎，圣公会。那英国的圣公会，它有一个独立的系统。他比较没有在这个我们的改教范围之内，英国走自己的路线，我最后时候会讲，好，我后面那几堂课会讲，好不好？好，那我着重在唱诗，我比较，因为我也不是教会历史的专家，怎么能会讲错，啊？
不是，我是针对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希伯来犹太人，他们在起义文到你刚刚讲说他们在唱诗，他们其实连唱诗也是一段一段起义，
是吗？那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对，看，哦，好，谢谢，哦，我是到国外的时候才去看的。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有所学习。我们希望，不只在知性上有所学习，我们也愿意，因着这些理性的理解以后，我们更敬畏你，我们更看到你在这个时代要怎么样的作为。感谢神，谢谢神，让我们走过一点我们所知有限，愿神亲自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